俄罗斯在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政治分析人士胡比耶夫对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表示，十九大与五年前的十八大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今天，但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目前并不顺利，中共现在面临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多次访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亲俄的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对俄罗斯有利。积极支持普京总统的胡比耶夫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能获得成功，他越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对俄罗斯越有利。胡比耶夫说，预计可能会有更多的习近平的亲信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这也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动会进一步加强。批评西方的胡比耶夫说，中国如果在未来不是在形势上，而是真正能同美国对抗，俄罗斯所受到的压力将会减少，俄中战略合作将会因此进一步加强，两国能更加携手对抗美国。其他的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走集权之路越来越像普京。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撰文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接近普京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俄罗斯媒体还特别关注被认为亲俄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以及副总理汪洋这次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汪洋是中国与俄罗斯政府间一个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与俄方经常互动，俄罗斯不但对汪洋非常熟悉，普京不久前还授予汪洋俄罗斯的有关勋章。栗战书曾经陪同习近平多次访俄，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两国官方的多层次会晤互动机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会晤机制。栗战书曾在今年春季访俄并会晤了普京总统。俄罗斯的报纸网站说，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栗战书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和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新政治决策层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对俄关系。这家媒体说，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就呼吁研究和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中共重复苏共命运，因此五年来中共领导人一直在避免苏共犯下的错误。独立报在称赞中共计划未来几年在中国全部消除贫困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气氛类似1934年的苏联，那时的苏联正热火朝天地实施工业化。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倒台作为梦魇让中共领导人挥之不去，为此中共领导人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并更加严密控制社会和新闻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就如同前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与苏共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一样，把中共与苏共相比较也是一样。他说，在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在对待诺贝尔奖得主吕晓波等方面，中共非常像苏共，在管理经济方面中共比苏共更加有效。帕德拉比涅克说，中共学会了把经济搞得更加有效，但是据我所知，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建立在严酷使用工人、牺牲劳工和民众利益和他们的权利的基础上。比如中国不允许保护工人的利益的工会或是其他组织的活动。但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共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中共正重拾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基管理国家，这一过程将持续。十九大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主义将不太可能扮演唯一的主宰角色。商人日报则认为，中共十九大后急需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 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急剧扩充的基础上，为此弥补了意识形态实际缺乏的不足。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现在仅是形式和过场。报道说，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中国梦其实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杂烩，而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也加强了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家报纸说，中共内部各个集团正在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展开激烈争斗，但无论结果怎样，中共领导人需要解决的其他棘手问题还涉及生态环保、经济、社会、国家的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而习近平的强势外交不但使中美关系绷紧，更使中国与许多邻国的关系紧张。十九大召开之际，俄罗斯也有不少对中共的赞美声音。经常访问中国、被中国官方当成座上宾的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最近特别撰文，称赞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的各种成就。被中国官媒采访报道的塔夫罗夫斯基支持俄共和斯大林，他还出书介绍过习近平以及一带一路，并在两国发行出版。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的十九大已经准备就绪，一些俄罗斯媒体已获得登记将采访报道。在中国工作几十年的塔斯社记者基里洛夫也在《信火周刊》撰文说，中国老百姓尊重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й и коммунисты научились делать экономику более не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Хотя, насколько я понимаю, все успехи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держатся на очень жестокой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китайских...